进来，他才愿意嫁进来啊。特别是中国人哈、啊，中国人的中国人，你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发单张，然后他会来教会，这种可能性极小，不是没有，但是那个可能性很小。中国人你要他来教会，一定是要比如说是同事、是同学、是同乡、是跟在你公司在跟跟某他的朋友有关系的，基本上大概都是要这样哈、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分成五个团契，好，那么你们就这一个团契就要想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大概可能有哪一些人，然后呢大家拟出一个名单以后哈、啊，拟出一个最你觉得最接近的最可能的名单，然后就个别去邀请，邀请他来，要有人去邀请他，头几次陪他，甚至到他家里面去带他。当然他说自己会开车，也就是说来了以后有人陪着他坐在旁边，这样让他渐渐习惯了，也交到其他朋友了以后，那么这个参加团契的人数就可能真正增加。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从祷告会开始是这样，如果以前没有祷告会，就现在先开始有一个祷告会，而这个祷告会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讨论啊、决策啊、一起带祷啦、或者是推动工作啊，都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来进行。这跟教会的执事会的功能其实是很相同的，对不对？
那团契就说，团契人如果是给很多，那就像还要分小组。
再分小组。
那有的时候就会好像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所以要把他们拆好像就不太愿意。
嗯。
因为习惯了嘛。
嗯，
那他们不拆开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在这边在一个小组里面，也有一些慢慢有一些人带领，那新来的人加进去就太多了，然后就要把这个小组拆开了。
对，
拆开的时候好像也要有一
对，一定都会这样。
比较熟悉了嘛，
一定都会这样。对，
所以又换成新的人，又要好像又要从头开始。
对，一定都会这样的。那所以从其中一两个愿意拆开的啊开始，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新的小组，成立新小组这样。那若是里面可以成立新团契，那当然新团契就从头开始来。新团契呢是这样，新团契就是如果最近教会有五六个人受洗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新团契，把这几个人变成一个新团契。如果他原来没有团契的话，就让他成为新团契，那从头开始来，这样反而容易。
可是首先要有带的人。
对，当然，就要有一两位带的人，然后让他们重新开始，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哎，如果老的人不愿意分开啊，你会发现他们永远就是这几个人啊，别人打不进来，别人进不了这个圈子，他就没办法再增长了。所以一定要设法让他能够渐渐分。那通常很多人不想分，但是呢可能其中有一两位是比较愿意的，那么或者是搬了家，那就正好就在他搬家的那个附近再重新成立一个新团契这样。这个英文叫 grouping 就是grouping 就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学问啊，意思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学问，怎么 grouping, how to grouping 这样。那这 grouping 呢就是若是你们定好说半年或者是一年，我们这 regrouping 啊，就是重新要就开始的时候就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讲好，那么会就容易得多。community church 意思就是说大家住的都在同一个社区的，那 grouping 比较难，因为大家都住得很近，大家已经长期了。然后想像康牧师在那边，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流动性会大的哈，流动性大的话就 regrouping 就容易得多。像我在的那个教会也是 community church, 也就是说那在那边的人都会住大概至少10年20年以上，就这样。而且会搬到那一区，因为那一区比较靠海边一点啊，所以会搬到我们那一区的话，大概都是已经来美国至少10年或15年以上的人才会搬到那边来。那搬来了他就是一定是买了房子，然后不会随便移动了，甚至上班的地方改了，他还宁可开车一两个小时开去上班，是属于那一种性质。所以我很能够体会，他们都已经认识十几年了在很多牧师还没有来以前他们都已经认识了，就是他们是教会的那个元老了，就是类似这样的。而且这人数很多至少五六十人以上，你说啊，像这因此呢 啊 regrouping 也是很困难，那我们就尽量就找说，哎，其中有一两个是愿意变，愿意比较开放一点，比较愿意变动的，或者正好他搬了家，哎，就鼓励他说你家里面再重新开始一个家庭聚会吧，这样，然后就把他原来啊依属在一个团契或者小组里面的那个情况把它打破了，让他能够出来啊成立新的，你会发现等到这一个人一出来，马上这一个人数就比原来的人多了，就说马上就有新的人可以加入。那如果说这一个小组容易，就说大家都认识二十年了，也从来不再重新分组过，你会发现永远就是这些人了，别人进不了这个圈子，就进不了这个小圈子了，这样。
我有问题，就是我是觉得祷告很重要，但是从我们谈起来看，我们最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有很正规的祷告会，是当我们是我们一开始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六点钟祷告会，六点钟到八点钟，后来祷告会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说，说六点钟太早了。好不容易是星期天，大家都想再多睡一点，所以后来我们说我们改到星期六晚上，就是我们团契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团契是从星期六傍晚五点半开始，通常要用到将近十点钟，所以如果在祷告会的话，通常等到祷告会结束的话快接近十二点钟了，
对，
我们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非常不行，
不可能的，
对，后来我们就把祷告会就这样慢慢，一开始人就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就是变两个人、三个人，通常是两个人还是就是刚好是两口，后来这样我们就祷告会就基本上就取消了，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就开一个祷告会。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重大事情的时候再开同工会，再开祷告会，这样是时候，如果是不对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你们这样一定不够，其实这个是一定不够，因为你如果是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在同工会祷告，通常是聚会前祷告一下，讨论完以后又做个结束祷告，祷告时间很少的，那祷告变成只是一个节目或者点缀而已哈。你们现在最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就是说祷告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其实根本来说是这个问题。礼拜六聚会结束以后祷告是绝不可能的了，就一定可以了解的，因为你特别是有小孩子的话，你在那边祷告小孩子等你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时间又太晚。好，礼拜天早上六点钟这个精神可嘉，但是呢也不可能做到，不可能持久，不可能长久，最多最后能够来的大概也是小孩子已经长大的啦，或者是比较会比较近的这样，所以你们主要是要找到一个合适时间，就合适的时间啊。那比如说好，聚会前可以考虑聚会前，比如说你们礼拜五聚会前，那聚会前一个可能的困难是什么呢？要去接人，如果说要接人的话，那么聚会前很多会接人的就是同工嘛，同工才会去接人，因此呢会有困难。但是若是里面不必接人的话，导致早一点来，这是一个可行之路，是比较比结束以后才来是可能的哈，比较好一点这样。或者是像我刚刚讲，你们教会有没有成人主入学？有没有？好，如果没有成人主入学的话，导致崇拜之前那个时间应该蛮理想的。比如说你们主日崇拜是十一点，
下午一点
。
对，
这个
很简单，因为要
抓中午饭，赶紧赶到
下
午。一点很难，对，一点的话，或者看你们能不能十二点来，大家就早点吃饭，因为你们除了早上要参加英文的主日崇拜，是不是？
我们是早上七点钟到九点钟是灵修。
一起灵修啊？
因为现在灵修主要是对我们团契的人，所以我们团契的人是灵修参加这个。
哦。
灵修完了以后，有点交通，有点早饭，所以回到家里就快十一点。回到家里就赶紧做点什么，或者到外面去买点什么， 完了以后两个交给
你，哦，然后再回来
刚刚好。对，所以 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安排的不对。所以 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到周末就显得特别的忙碌。
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一定是 community church， 大家住得近，离教会近的，是不是？离团契很近的。
对
对，一定是这样，不否则不可能来回两次的啊。好，像看牧师一样去接了再送回来，再去接，接了再送回来，是好像一样。那是你们礼拜天早上可以应用，我相信礼拜天早上那个灵修时间，从灵修时间里面调一部分时间来做祷告会，我想是可以的。你们灵修等于事实上就等于有点祷告会的功能的了，然后讲你们事实上等于有了，嗯，就是在安排上，在灵修的那个内容时间上安排上，这个决定一个合适的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比如像啊，有一段时间我们那边也是讲每天早上哦，每天早上6:30到7:30祷告会，那这个当然是为那些上班的人了，就是说上班的人可以祷告会完以后去上班这样啊，而且我们那个是所谓 community church， 就是大家大概15分钟到3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的，就是大家住的区啊都是在那一带，所以6:30本来是可能。那对韩国教会来说，早上5点就起来祷告，每天都祷告，但是华人教会没有这种操练啊，很少有这种操练。那所以呢啊，6:30后来你会发现啊，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啊，今天真的能够6:30起来的非常少。最后剩下4-5个人了，这样，那4-5个人就是孩子都已经大的或者不必上班的，就是这样。
祷告会是不是跟说我们同团契的人应该在一起祷告呢，还是就是说我就要参加某一个祷告会可以？因为我们教会教会的祷告会，那么但是教会的祷告会应该是在星期三晚上。
对，所以
并不是所有团契的人都会去参加。
对对对，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如果有负担的话，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是不是就是够了？
团契的同工需要有团契的祷告会，如果他能够两个都参加，当然最好了哈，是最好嘿。那如果有教会的祷告会，以至于不能来团契祷告会，那我想没有关系，祷告会可能很多人只能参加一个了，那一个嘿。那如果他来参加团契的祷告会而没有参加教会祷告会，那么就衡量看他到底他自己来决定，要衡量一下。
我想祷告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我们，比如说我们团契现在有个问题，
对，
要摆出来，
对，
大家为这些问题来祷告。
对，
如果团契的主要同工如果不在的话，可能就问题不一定摆得出来。
对对，
这样
子
效果就不一定会。
对对对，如果你们祷告会是在礼拜天早上的话，礼拜三晚上再参加应该不是太难的。我意思是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
啊，
曾经有，但就是有
啊，
有过一段，后来从6:00到8:00的，后来改到7:00到8:00的，对，后来就慢慢就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团契里面，你们团契如果没有祷告会哈，你这个团契就是只能维持聚会，维持一些活动，但是你有祷告会以后，同工就很同心，然后呢，个别为慕道友，就说你们有哪几个慕道友可能会受洗的，为他祷告，为家庭里面有困难愿意提出来的，那么他愿意让人家知道，愿意让大家替他祷告的，生病的，或者同工自己，或者是我们长期要面对一些决定，大家为这个一宿祷告，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呀，都很重要。也就是说团契要复兴一定要有祷告会，团契要开始也一定要从祷告会开始，这是一个原则，这一定的原则。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培训营当中，我们从许多的讲员、许多的见证、从许多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就是看到你的作为何等的广大，你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人当中，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你都兴起7000个人，像没有像巴利的先知屈膝，是忠心爱你，是单纯的仰望你，是敬畏你，是蒙你的呼召在忠心侍奉你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虽然我们的团契或者我们的教会是何等的小，何等的有限，但是在你整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份子，都是你所喜悦的，都是你所祝福的。 愿你真是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开阔，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加增，是吧？当我们在讨论到团契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是吧？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依靠仰望你，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你，我们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力量也都从你而来。愿你与我们同在，你也保守带领加增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侍奉中经历到各样的喜乐和力量。我们将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再一次交托仰望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昨天我们讲到，当一个团契的同工或者关系里面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啊，到底要怎么办哈？我们首先第一个讲到，我们侍奉是为主，不是为自己哈。第二，我们是要学习彼此忍耐，用相忍为主，相忍为主哈。就是我们学习啊，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宽容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特别我们有很多冲突呢，往往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什么对错的问题，往往是意见的不同而已哈。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有布道会啊，要不要有福音营啊，要不要参加某一个活动啊，这些都不是说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这种真理性的问题，很多都是属于相对性的做法性的问题。那因此呢，我们个性意见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好，我是为了主的缘故啊，我们是要服侍主，因此用什么样的做法最能够服侍主，我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好，如果你的意见比较能够让我们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做得更好，那我就愿意宁可放弃我的意见，宁可放弃我的想法，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那因为我们在美国要读书要工作，一定要很坚强，要很积极，要个性呢通常都要出人头地，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习惯也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也要坚强，要积极，要争取哈，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习惯个性就带到教会里面来。因此呢，我们在教会中要知道我们是为主啊，只要是为了主啊，我愿意忍让，我愿意啊放弃。当然啊，若是你认为你的方法是对的，你认为你这个意见呢是好的啊，那么就要跟其他的同工们来沟通，在祷告里面来彼此协调。所以刚刚讲到祷告会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很多意见祷告会过了以后，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是在祷告会里面啊，渐渐过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不需要那么坚持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我在 Pennsylvania， 我在宾州那边啊，我在一个华人教会牧会，我是义务的啦，因为我主要是做文字工作，我在那教会做义务的牧师。我现在在我们的教会，我也是做义务牧师，因为我主要是做出版工作哈。啊，我是义务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牧师。我那个华人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啊，所以这个所谓义务牧师等于是真正的牧师一样。好，那我们遇到一个issue，就是我们本来是礼拜天下午聚会，我们本来礼拜天时间是礼拜天下午四点钟，我们的主日崇拜是礼拜天下午四点，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嘛，要借一个美国教会嘛，那就要四点钟。四点钟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工早上也参加美国人的教会啊，孩子也参加，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一定希望说继续参加。而且确实美国人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的教会都大，是很大，讲台啊、主日学啊、seminar 啊，哇，都非常的齐全嘛啊，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供应。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美国教会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也差不多十二点啦、啊，那这样下午回去休息一下，四点钟再来，好像蛮理想的。而且四点钟完了以后，聚会到五点半，然后大家一起聚餐啊，然后可以谈话啊，然后到七点哈，六点七点回去，时间上觉得其实蛮理想的哈。但是呢，礼拜天下午聚会一个最大的困难，各位想想看有什么困难？啊？小孩有中文学校，对，有可能，对，我们那边中文学校是礼拜六早上，所以比较没问题。累哈，累，早上参加一个聚会，下午又参加一个聚会，好，好，还有没有？礼拜天下午，各位想想看。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对，早上出去回来。
第二天要上班。
还有呢，礼拜天下午聚会，小孩子怎么办？下午聚会，下午聚会就表示说你要小孩子特别还有儿童主日学，对不对？那还要再拨出老师，拨出同工来照顾小孩子。那 我们人数本来就已经很少了，那现在还要播出至少两位啊，差不多一位到两位的人来照顾孩子，而且孩子哇，照顾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有，你也不能只放一班，那要两班，两班要两个老师或三个老师，哇，那这是其实是最大的困难，是礼拜天下午，就是小孩子的照顾的问题。那小孩子你不能说好，妈妈机会让他们在那边乱跑，也不可能，你一定要有儿童主日学，而且不是儿童啊，还要青少年主日学，哇，那这怎么办？我们人力那么有限，那还要再照顾到他们。啊，那你想想看，能够照顾儿童的青少年的，那一定是啊来美国比较久的嘛，英文好的才能够去带他们。那这样的人通常就是你的主要同工啊，那所以这个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改时间？改时间当然一个是场地的问题，那场地还好啊，觉得还好解决。问题是，很多人他说我已经早上都在参加美国教会美国人的教会聚会，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里那么久了，你现在要改时间，就表示说我们就不能继续再参加了哈。那跟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已经也是感情都很好了，就舍不得离开这种情况。好，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礼拜天早上的话呢有时候请讲员会有困难啊，因为别个教会的牧师他礼拜天早上也在聚会，你怎么请他过来，对不对？请讲员有时候会有问题。那我是义务牧师，按理说我可以讲到，但是我这个义务牧师我常常外出，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基督使者协会，基督使者协会是全国性的事工，所以我常常要外出，我大概一个月里面至少有两个礼拜天是不在的，需要到别个地方去，那所以就需要请讲员。那如果改早上的话，去哪里请讲员呢？别的教会的牧师也在他们的教会啊，你怎么去请？所以这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意思就是说下午好早上好都各有利弊。好，那么这问题怎么办？我们就等于有两个不同意见了，就是说有两组的意见。而两组意见呢人数差不多，就是说赞成早上的跟赞成下午的这个人数正好都差不多。而且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不能说啊，我们投票啊，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哎，因为这个跟说我们今天去吃麦当劳或者是去吃中餐，这还是不一样啊。这个是吃属灵的餐呢，不是说随便吃就可以哈，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了。好，所以这是所谓面对一个冲突的问题了哈，面对冲突。那赞成下午的啊，这一组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呢，他是个性很强，声音很大声，而且真的 practically 他一讲话的时候脸就红起来，脖子就会粗起来，真的是这样吗？他的那个大概是他的那个体质的关系吧啊，反正他只要一讲话大声讲话的时候，真的脸马上就红得像关公一样，然后脖子真的会粗起来啊，真的，那是他的体质哈、啊。那声音很大声，那所以这样一讨论的时候就谈不下去了，就常常会这样谈不下去。好，那面对这问题怎么办呢？我们礼拜三晚上都有祷告会，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们就说好，我们来祷告会的时候大家来祷告哈、啊。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是那时候啊，我就坚持说哈，我们不要太快做决定，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理问题嘛哈。所以呢啊，大家啊看情形再说啊，看情形再说。好，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啊。按理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嘛哈。我们祷告了一年，后来才终于有决定。那这一年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哈，有的人啊，就说赞成的还是赞成，反对的还是反对。那不是义气的问题，而是很实际的有一些困难，那实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大家来祷告，然后下一次再说我们提出来，下次再祷告。那同工会通常一个月一次嘛哈，所以平常祷告会的时候只是这样提出来祷告，然后同工会的时候就比较重视讨论，但是每一次讨论都还是没有结果。那各位有经验就会发现哈，若是一个issue，每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好像很难做决定。就是很难做决定的时候，就表示还不到做决定的时候。如果特别是属灵的侍奉的事情哈，如果一件事情提出来了，然后很容易就可以做决定了，就说好像，哎，好像渐渐很快的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通常大概这个决定是比较容易，就说是应该做决定的时候。但是怎么奇怪，这一个月、下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提出来总是还是有这个顾虑，有那个顾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共同的定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要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哈。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为这一件，就说到底要上午下午聚会，这说起来是小事哈，但是呢，我们就这样拖一年，就说没有做决定。好，过了一年以后，哈，主张下午聚会的，其中有一家是两家，他们就是因为工作变故的缘故了，或者是他孩子后来升大学了，升大学就到外地去了嘛，啊，因此他的孩子就不用礼拜天早上来参加这个美国教会聚会了，好像自然的这个情势就这样转过来了，就，那后来就开始还是决定改到礼拜天早上了，因为啊坚持或者有必要在礼拜天下午聚会，他孩子一定要参加美国教会的这个因素已经等于自然就这样解除了。也就是说时间来解决问题了，让时间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时间就让神的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如果我坚持，我是很赞成早上聚会的，因为到下午很多人真的很累了，就是支持不住了，所以呢我是很赞成早上。而且我几乎看到哈，绝大多数的教会一改礼拜天早上以后，人数就会增加，然后呢也比较有活力。下午聚会几乎都是万不得已，真的，你特别是一点钟两点钟，哇，那时候真的是很累耶，那时候哈真的是最想睡觉的时候耶。那所以呢改早上是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一定的趋向。而且后来我们改早上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设法跟美国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时间排在一起哈，这样的话儿童就全部交给美国教会帮请他们帮我们看了，那这样儿童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也就是说美国教会的啊，我们那一个美国教会很大了，2000多人的美国教会，所以呢就是啊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间啊，然后他们英文主日崇拜的时候也是我们主日崇拜时间。那万一有的人他很想参加英文的主日崇拜的话，事实上儿童主日学的时间也有，他们也有另外一堂嘛，也有另外一堂的成人的主日崇拜，那想听英文的还是去，然后再来参加中文的，那早上听两堂还可以啊，但是你早上听一堂下午再听一堂啊，那个身体上比较不一样啊。好，也就是说，但是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做法性的问题。我刚强调的就是说哈，遇到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啊急着说，我一定要会要决定，我要坚持我的意见，我要让大家啊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就听我的话。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往往就变成用手段来完成这个哈。那侍奉尽可能是很自然的，在祷告中让神来引导跟带领，不要因此而破坏了同工之间的合一跟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就很重要。那更不要私底下去啊拉票啊，然后去攻击对方啊，说有时候常常会看到这种血气的表现就容易出来。那所以在啊有祷告，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决定，往往这样的决定都会是比较好的决定啊。也有一次哈，我在那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教会其实很小，才三十几个人，但是啊，当然也有很多，还是有不少一些一般教会会遇到的问题啦。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征婚，登报去征婚，他已经有 PR 了啦，所以他登报征婚应征的人就很多很多哈，世界各地都有人来应征。事实上他已经60岁了，比如说他已经60岁了哈，但是他因为有 PR 的关系，很多人就为了大概要得身份嘛，来应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事先都不晓得。之后后来发现，他怎么有一个女的来住在他家里，然后啊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他家里面。后来我们才渐渐发现，原来是因为征婚的关系。那征了婚就住到他家，那这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他也已经受洗了嘛哈，所以我们就觉得从基督徒角度来说，不应该这样未婚同居在一起，而且用这种征婚的方式啊，这样征过来，那对这个对方也没有了解，而且很明显的，我们很明显的就知道说，对方一定是为了要得一个身份的缘故来嘛啊，因为他们两个年龄也相差将近20岁，然后就很明显的是这个因素。但是这个弟兄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老了糊涂了，或者是很想结婚吧，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弄哎。那后来我们知道了以后，好，那么教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晓得了，而且因为这个女的住到她家哈，发现这个老弟兄啊，迟迟不肯结婚，就迟迟不愿意说马上就正式的结婚了哈，啊，所以就家里开始闹事情，就常常会说他的西装被人家割了，鞋子被人家破坏了，他的护照的照片都被人家撕掉了，那么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家里不断出事情，不断的出事， 啊，是不是小偷呢？我们说绝不可能，小偷来你家会把你西装割破吗？啊，小偷把你西装偷走就好，我要割你的西装呢。哎，啊，后来我们相信一定是这个女的弄的啦，就是要逼她赶快结婚，就是这样，就是用。那这是一个很丑事，就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好，那发生这种事，好，那么我们教会的立场要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就说这个不是大家传来传去，而是就是说很明显的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 community 很小，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华人不到100家，所以我们彼此的消息都很清楚的哈。那所以发生这种事情，那么教会里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不是同工之间的 conflict， 但是在处理的方法上就大家会有不同意见，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有的人会说啊，这是他个人的私事，不要去管他。哎，好，但是这个弟兄他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的，他是我们教会受洗的啊，特别是我替他受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教会的角度要 discipline， 要至少要 check